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费扬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马太福音12章第1节，那时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饿了，就掐起麦穗来吃。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说：看哪，你的门徒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了。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他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这饼不是他和跟从他的人可以吃的，唯独祭司才可以吃。再者，律法上所记的，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你们没有念过吗？但我告诉你们，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了，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白健。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临上节目找不到二栓子念的圣经，我只好自己滥竽充数一下。这个白健呢，我们要不要猜一猜看，这个主耶稣呢从出来传道，再带领门徒上山下山，把门徒打发出去，他自己又传福音，在底下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在底下会发生什么？圣经上写着呢。
我是说从我们自己跟随主的经历上，你觉得在底下呢，主会教导我们什么功课呢？
对，我觉得就是说作为前期的一些准备工作好像都已经完成了，对不对？
啊，这个是非常有政治意味的一句话，讲得非常对，可是不知道在说
什么。什么叫有政治意味的话？
就是前期准备工作嘛。四平八稳，保证对。
主来的时候他是有工作计划的，对不对？
啊，
这话都没错。
那当然，这也是政治意味很重的话。
那我用至少用老百姓的话来讲一讲，他是有一种工作计划的。那么他的工作计划一步一步，就像蒙哥一直强调的，每一步都是精心，如果又可以这样说，就精心设计的，或者每一步都是不可缺失的，这个话是这样说比较准确。
对，那我的问题就是这样，下一步是什么？可能是什么？
那么下一步我觉得是不是他会做一些什么事情，让那些法利赛人啊，或者让一些原来的那些老百姓不是那么舒服的事情。
为什么？
因为他来了他是要做一些改变的，这是很明显。那么他要做什么改变呢？或者还是用老百姓，他是不是要跟原来的那些规章制度啊，或者原来那些既得利益者啊发生一些冲突？这话也不对，又是老百姓的话，对不对？但是我想讲的具体一点，就是他肯定会发生一些冲突。
或者从这个教育上面来讲呢，我觉得到了这个阶段呢，可能有两方面的教育啊，对门徒来讲，或者对跟随他的人来讲，也就是对我们来讲。假如你也大致对于主的教训有领受了啊，我们也知道不单是在那睡觉做门徒做信徒啊，
对，
而且呢要出去做工。
对，现在他就开始，接下去他要开始有具体的行动出来了。
接下去他要门徒认识两方面，一个就是世界的反对力量，一个呢就是 怎么样更深的认识主。
嗯嗯，对，
这样讲是不是听起来比较有道理？虽然讲的是一样的事儿。
那当然了，那用说，
听起来比较有道理一点。
对，这更准确
一点，更专业一点。
我本来是想说专业的话留给蒙哥讲，老百姓话留我自己讲。
那当然，我们世外桃源同工都是非常有默契的。都知道怎么把好听的话留给蒙哥讲。
那当然，那是应该这样吗？
当然你跟着主走走走，也开始会做一点工，对不对？也尝到一点做工的甜头。尽管主耶稣在第十章打发他们出去的时候说，人家要逼迫你啊，你要这个要那个啊，但是实际上当时门徒并没有经历到这些。你并没有经历到，并不表示这些势力不存在啊。我以前在 Galveston 的时候很有意思，那个时候国内的学生刚出来啊，一些访问学者在那边做事啊，所以我们隔一段时间呢，就会如果有新来的人，我们就会跟他讲一些生活上要注意的事情啊。
对，
那我们这个事儿呢，还是也现在在校园里面也常常会这样做。每年新生来呢，我们可能给他一点新生座谈、生活座谈、生活须知。
对啊，我记得我到美国第一次，有位传道人就给我们讲那个。新生刚来看病啊，怎么样？因为一来了哪儿痛哪儿痒，都用英文都说不清楚嘛。
对
不对？
有很多事情需要帮忙啊。他可以托福考600分，可是你跟他说痰是什么，鼻涕是什么？
那说不来，
说不来，对不对？让你去看医生，
对啊、
你跟医生说痛，医生问你说你是这样痛是那样痛啊？那你得答得上来。
那这个事情多了，你到餐馆去问你 to go 还是 for here， 你根本就听不懂他在说什么。
对了，然后人家问你说你打过什么疫苗，你答得来吗？你可以托福考满分，你答得来吗？你答不来。所以有很多有诀窍的事情啊。
对。
那么那时候我就跟学生们讲，我说你千万不要晚上一个人走夜路回家。我就跟他们讲了，说这个美国的犯罪啊，都是往往是急性犯罪。
嗯，对，
你遇上了就遇上了，对吧？图书馆中国学生用功念书念晚了，那个时候在 Galveston 那个校区，他有警车啊，有警察，他会送你回家。
那、你打个电话。
哎，你打个电话，哎，他会来，
他
会来。哎，那个学生就跟我讲说，你知道我们从国内来，我们最不喜欢公安人员。
那也是，
对他们不放心。然后
我们常常说“警匪一家”嘛，这个话说起来有点伤人，但是事实嘛。
对了，就有一天晚上，我说了一个电话，特有意思。
嗯嗯，
这个学生打电话给我说：“哎，你知道怎么样吗？”那时候已经相当晚，10点多了。他说：“我刚刚从学校一个人走路回家，结果没事儿。”哎。
这学生很天真嘛，我觉得
这个学生有一个实事求是的实验精神。
对，
可是他犯了一个错误，就是他有一个以管窥天的错误。你不要以为你今天没碰见坏人就没坏人，是不是？到目前为止呢，主带领门徒跟随主，没有真真正正遇见什么逼迫，因此他们也不太认识这个逼迫从哪些方面来，这些逼迫来的时候你应当怎么样去对付他。
那是很明显，因为后面看的很多嘛，即使在主要钉在十字架的时候，那是还有很多的事情的，门徒都还是认识不清楚。
但是这里你就看见一个渐强啊，像音乐的渐强一样。你看开头的时候呢，并没有看见什么法利赛人啊、祭司文士的反对。耶稣开始传道一直到今天，还没有看见太多这一类的话，可是从这里开始呢，就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这个势力到最后呢，要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所以门徒一定要认识这个势力，要认识这个世界的厉害。
这就是说，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他就是要碰到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反对力量。
对了，那我们跟从他啊，主耶稣的话说得很清楚啊，他说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高过主人，对不对？所以如果他遇见这个反对的力量，他遇见逼迫，我们可不可以不遇见逼迫呢？
不可能。
哎，不行，他呢一路被鞭打，背着十字架啊，从死里复活，我们可不可以坐轿子回家呢？不行，对不对？
嗯，
这个在圣经里被称为大不合理的事情，就是仆人骑马，王子走路。
嗯，
对不对？我们既然是跟从主，既然是做基督徒，那么我们受苦呢，圣经用这样的话说，说是命定的，你不可能不被管教，你不可能不被逼迫。
嗯
因为这样你就比主更大了。
嗯，对。
所以很多的基督徒他看自己顺利不顺利来决定神存在不存在，他值不值得继续跟从下去。实际上你应该反过来，遇见逼迫，遇见不顺的事情你才高兴欢喜，因为主看你配得荣耀。
蒙哥再这样说下去又会招来很多的砖头，我觉得。
这个是圣经那么讲的，只是今天大家不这么教就很奇怪。
对，基本上很少有传道人反复强调这一点。
哎，因为现在有太多的传道人反复强调，你若是成功，你若是发财，这样才有见证。你这样固然说得通啊，你在人前面有见证，你在神前面有没有见证呢？那主耶稣在世上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你出一本书100万，你住个房子，你穿个皮鞋都是世界上最好最贵的，那这个说不过去的。除非我们不读圣经，或者我们认为圣经里面对这些事情没有教导，要不然我们非得在这些事情上有所学习。那这个学习呢，在马太福音这个跟从主的文史地理这个顺序上从哪开始呢？主要从12章开始了。
我们现在是刚刚开始
啊，现在才刚刚开始讲到、
就是我前面讲前期准备工作，这是慢慢一步、
所以我就说你这个政治化用得非常非常准确。三中全会、七中全会、人大会参加太多了大概。好，那么这个我们最早的时候讲过，跟从主第一件事情要胜过魔鬼，要认识魔鬼，要明白怎么对付他，对不对？那这里出现第二个角色啊，叫做世界。魔鬼跟世界不一样的，
对，
那魔鬼是非常 personal 的，你可以说那个旷野里面来试探耶稣的魔鬼是一种我们常常说主耶稣是我们的个人救主，你跟神要有一个 personal 的关系。那边的魔鬼是一个 personal 魔鬼。
对，
他来小声跟你说话的，你饿的时候，对不对？你累的时候，哎，你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你在看这个世界的时候，哎，他在你里边小声跟你说话。是不是神启示真说，假如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这样做，可以那样做。那个叫做 personal 魔鬼。还有一个 indirect impersonal 魔鬼，间接的魔鬼，
非个人，对，
哎，非个人的魔鬼，那是借着世界，借着别人的口，借着传统，借着一些反对神的思想来向你进攻了。
哎，这就是我们讲魔鬼讲世界的时候有时候是不怎么做区分的，
有的时候不区分的。
对，
就是从经历上来讲呢，这两方面你都必须有透彻的认识才行的。圣经里面这个世界呢并不是好话，你知道前两天二山子跟我说什么吗？
先讲来听听。
那二山子的妈呢听广播呢就反复叮咛他，千万不要讲世界末日。因为政府把这类的话叫做散布谣言。
他妈妈在美国还是在国内？
他有的是在美国，有的是在国内，可能吧。
对，我知道国内散布谣言是个很严重的罪行。
对啊，但是这个你知道吗？多处必有饥荒、地震，那这件事情在圣经里面称作末世的征兆。可是这个世界有一个不一样的讲法，这个世界的讲法是说明天会更好，
对
不对？人定胜天。那在这个世界面前，你如果安安静静呢，这个世界的势力不会碰到你。
对啊，
对不对？你什么时候会发现这个世界的势力会主动出来与你为敌？那往往是你照着神的话去传神的教训，往往是你在服侍主的时候才会露出来的。那这时候也是一样，耶稣和他的门徒啊，创世纪12章第一节说，那时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地里经过，他的门徒饿了，就掐起麦穗来吃。这个时候耶稣和他的门徒已经成了那块地上一个常见的风景。
对
啊，你看见主耶稣在前面走，后面跟了一些衣服穿的稀里哗啦的一些穷小子，脏兮兮的，
估计也是破破烂烂的。对，
哎，看起来真的像是这个
丐帮，我们这样说过。
对，丐帮乌合之众。非常不起眼的一些人，这些人谁会去管他？你想你在街上看见一群这样的人，我们在街上常常看见有一些墨西哥啊、中南美来的人在那边等，看有没有人要雇他，是不是？那他们在干什么？你管他吗？你不会去管他的。
对，除非我们有时候有家里有事情要请他们来帮忙。
那一天是所谓的安息日，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地里经过，他的门徒饿了就卡起麦穗来吃，这是什么了不起呢？ 但这事儿你做过没有？你吃过没有？
平心而论，没有做过这种事。你说这个卖税，先不说这带有偷窃的嫌疑，对不对？不能随便掐。这我不知道在当时情况下是不是可以随便掐。嗯、就另外一个，这卖水一掐起怎么吃法？又不是都是生的呀，你吃得下去吗？
但是这个我自己是没吃过。卖水上面有芒啊。
对呀、
啊，有这个刺儿啊，你总得把它搓一搓嘛，是不是？
啊、哦，这个呢，我倒是以前看过乡下农民啊，他们劳动的时候就是会搞一点麦穗搓一搓，放在嘴巴里嚼一嚼。
就是嘛，就这么回事嘛。那你说这个田的那个麦啊，尤其他们以色列人呢、啊嗯，以色列人他们对于这个田里的东西啊，是没有这么不像我们，这是我家的田呢、啊，你一根叶子都不可以剪了，你帮他、
哎、
帮他拔。
他们没这个观念是吧？
对呀、啊，他这个什么桃李树下干什么不正观是吧？那句话怎么讲的？
李下不正观，瓜田不纳鞋。
对了对了，这以色列人没这个规矩。以色列人我们在讲路德记的时候说过的，对不对？你所种的东西这么一大片呢，有很多你是要给孤儿寡妇的穷人的。
嗯嗯，
对不对？
对他们一直有，比如说有十业奉献这种传统，
对的，
对不
对？
对
的，他们照顾自己的弟兄是照顾得很好的，直到如今犹太人还是这样，一个接两个，
现在还是这样吗？
四个啊，对啊，要不然他们这么多人怎么到美国来的？是不是从俄罗斯啊、都被赎出来，从东欧被赎出来，嗯嗯，到美国到以色列去？对，都一直都是这样子的。他们到了一个地方，嗯、那个比我们温州帮还厉害呀、啊。
那、哦、那当然、
啊，对，他会照顾你的生计，他会替你训练你，他会给你找出路。啊，那犹太人、
啊、
犹太人
就是我们中国人不管怎么说自己聪明，但是碰到犹太人还是自认不如的。
那这是有历史传统的啊，这是有历史传统，所以这件事情在当时来讲呢，不见得是件定罪的事情，没有人找他们麻烦。
对，我就是说在当时情况下我们不知道，可能这是一个很平常的一个
事情。对，但是偏偏呢，这个有所谓的法利赛人看见就要找麻烦了。
嗯，
怎么找麻烦呢？
因为他这有个在我们中国人可能不会注意的问题，因为他这有个安息日，对不对？
哎，不是说你做这件事情对不对，也不是说你经过人家的田里搓了点麦穗干什么，而是这件事情啊，他们说看哪、啊、你的门徒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了。
对，就做的时间不对。
哎，什么叫做看哪、啊、就是有罪证在这里，你也看见，我也看见，这事情没什么好变的。
对呀、
啊，他不是在请教耶稣，他也不是征求耶稣的意见，这直接是一件定罪的话啊、
嗯！
你为什么这样做？这件事情明明是不可做的。那当然，除了搓麦穗之外呢，我们得知道什么是安息日。这个安息日呢，今天在美国还看得很清楚。听众朋友，你要是啊、不是基督徒，你可能不太注意这件事情、
嗯，
但是你一旦开始注意呢。你就会发现它相当相当的多啊。那这些人呢，就是我们在街上可以看得见啊，尤其是星期六。但你如果星期六起得晚呢、啊，或者你星期六光在家看电视啊，光到中国城买菜啊，你可能看不见这事儿。
嗯。
但你稍微经过有犹太人会堂的地区啊，那犹太人的会堂跟教会是不一样的。一般来讲，它盖得相当不错啊，但是有的时候你附近有个犹太人会堂，你可能很多年都没有注意到它。因为它不见得是很显眼的，像我们在休斯顿那个 Bracewood 上面那个最大的白色的那个这犹太人活动中心那里，那个很大，对不对？可是像到这个 Foundren 啊 ，Foundren 跟 West Belfort 那里，就是、
哦、那边也会犹太人会
堂、哦，那边不是有个很大楼，我们好多中国人住在里面那个老人公寓吗？
嗯、
那个老人公寓是犹太人的公寓，
嗯，
犹太人的老人公寓。
嗯
老人公寓的斜对面，一个小街的转角啊，消防队的前面，哎呀，那里也有个犹太人会堂。
嗯，
那真是他有个小牌子，你不注意，你真的就是不晓得。哎，犹太人是群居的，比中国人群居要厉害的很多。中国人主要就是找两件事情，对吧？一个就是说去 shopping，
对，
去买东西方便不方便？
嗯，
还有一个呢，就是学区好不好？这两件事情要是方便的话，尤其是后者，那你就会看见中国人在那里群居啊。你看我们现在这个休斯顿的学区啊，什么学区好，什么学区不好啊？你看他们讲的头头。
一个苏格兰的，一个 Katie 的。
啊、哦，不是一个苏格兰是 Katie， 一个是 Katie 的，一个是苏格兰的。
现在凯蒂摆第一，
凯蒂在福地前面。那你去访问这些学校的老师啊，他们跟你讲的头头是道啊，因为我们这个，因为我那个，啊，我跟你讲了，啊，因为什么？因为中国人住的多，印度人住的多。
对，
他学区就好。
对啊，现在就是说，如果哪个学校亚裔人多，他是当做一个来可以炫耀的东西来做广告的，
就是了。现在亚裔学生很厉害，你看我们像今年这个全国数学竞赛，也是我们亚裔子弟拔头筹，对吧？
对，
你知道不知道这个事儿？这
个全部是中国人。
这事儿你听说了吗？
听说了，听说了。我们不多说这个问题。这个跟我们这个福音暂时没什么关系。
嗯，可是跟亚裔很有关系啊。
嗯，对
啊。对吧？亚裔要是都搬走了，他这个学校再有办法，老师再好，他就没办法。当然，这是照我们中国人的偏见来说的啊。
对呀，啊，你看我儿子的学校里，既然有老师问我说：“哎呀，你们到教会里去，是不是能跟你们那些家长谈一谈，叫他们都搬到我们学校里来，好不好？”
真的，
真的，他就觉得中国人啊，就特别聪明嘛，
这好教啊，乖呀，啊。
对，但是我说我不能叫大家都搬家呀，这不可能的嘛。
就是啊，尤其休斯顿这几个，要不是搬墓地，就是搬福地，是吧？好了，我们是因为这些东西住在一起。犹太人不是这样，犹太人住在一起呢，是因为他们的会堂，他们住的地方必须离会堂只有一定的距离，所以他们到了礼拜六的早晨啊，比如说他可以走路到那里去，
他只能走路，是不是这个意思？
哎，他只能走路，他不能开车。
嗯嗯，
而且走路呢，就安息日可走的距离啊，因为神当初给他们赐下律法的时候，就是说在十诫里面就讲得很清楚了，安息日是不可以做工的，什么工都不可以做。
那么
啊，
就是说他们吃饭是可以的。
嘿，就是这个问题了，
娱乐可不可以，
啊，什么东西算是做工？
啊，对呀，啊，
那走路算不算做工？这个做工做到什么地步叫做安息日不能做了？这个圣经里面啊，倒是没有写的这么清楚。
而且即使那时候写的，现在你看有电话，有网络，
嗯哼，
哎，电视，到底哪些可以做，哪些不能做？这个我觉得也都是很明确的，对不对？
所以你说怎么办呢？在他们中间呢，啊，后来就产生了一些所谓的教师阶级啊，
嗯嗯，
就是这里所说的法利赛人，
嗯。
这些人他们自己定了一些的规矩
啊，我知道，就他们可以自己在这做一些定义，
哎，
哪些事情可以做，哪些事情不能做，
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能做，
嗯嗯，
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不能吃，因为很多的食物跟圣经里的食物不一样的，
对，
嗯，对吧？那我
特别犹太人，原来他在中东地区，后来分布了全世界，
嗯，
那这个食物本身就差别太大了。
对啊，你得搞得清楚啊！我在这里认识一个中国餐馆的老板啊，啊，那就挺可惜的。这对夫妇其实做事兢兢业业，啊，他的先生去过日本啊，在日本学了一手好手艺，做的这个寿司啊，就做得非常非常好。
嗯嗯，对。
那他就找了一个地方开了个店，他说卖寿司，因为现在美国人很流行吃这种东方食品嘛，又减肥又健康，是不是啊？尤其这个日本的这个寿司啊，寿司啊，很受大家欢迎。那他找的这个地方呢，他认为啊，那当然这种东西是比较贵族性的食品了，你不会找个平民去，对吧？那找在什么地方呢？找在家境比较富裕的这个地区，附近他开了一个这个馆子，
那就在犹太人的地区。
哎呀，就是问题就在这里，因为他没信主，他不读圣经，他对于犹太人是什么，他完全是一种错误观念。他认为犹太人就是手头阔、有钱、会做生意。哎，他不知道圣经里面的犹太人对于吃喝可有讲究了。你开个生鱼片的苏西，你开在犹太区附近。
哎，蒙哥这个话就觉得，就是说你做生意也得读圣
经，你干什么都得读圣经啊，这里边的规矩可多了。是不是？因为尤其你在美国立足，你不可能不碰见犹太人的。
嗯，对啊，
对啊，那这些东西你得知道怎么办呢。所以他开了店之后，他就生意不好。
嗯，
他问我说，奇怪，我这个地区应该不错，这个犹太人他们为什么就不下来吃呢？哎呀，这有所不知啊，你得读读圣经才知道。
对呀，啊，对呀，啊，早知道他到这应该读一下圣经了。
哎，除非他能够找一个犹太人的 rabbi， 就像这种法利赛人呢，啊，他们就现在他们叫做 rabbi， 就是他们的拉比，他们的师傅啊，那能够来判定你所做的东西是 kosher， 这个给你一个 K 啊 ，K 画个圈圈 ，kosher 就是他们所说的洁净的食物，要不然你这生意根本做不起来的。
对啊，就是我记得我到纽约去，我一个朋友是犹太人，他请我吃饭，那他一定要找一个犹太人餐馆的。
对啊，他不随便搞的。
对啊，包括他那个食品，比如说他的吃的这动物啊，应该怎么杀，
都有讲究，
都很有讲究，不能随便杀，就一般人杀都根本不能吃的。
对，但这个讲究是这样啊。是不是圣经的吩咐呢？并不是圣经的吩咐，是他们后来自己啊弄出来的一种宗教系统。
但是圣经里面，特别在利未记里面，有很多的这方面记载吧，又怎么样？
他是告诉你说什么东西是可以吃的，什么东西是不能吃的。但是至于怎么杀、怎么宰呀、啊、怎么处理呀、啊，或者安息日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这个圣经其实并不像犹太人的传统这样的，在很多是后来自己发展起来的。这很像这个中国人信佛的人在这吃素，对吧？那这是一个基本的观念，当然这个比喻不是很好了啊，说这是一个基本的观念，然后以后呢就各显所长啊，有种种的发明。你现在到中国城去看啊，那真是大开眼界。哎，我又要再讲了啊，
这个素鸡啊、素鸭、素火腿，对不对？
有素虾，
素虾
看起来和真虾还真有点像了，像煮熟的虾，白里透红。你再仔细看看，它叫素虾，对吧？那我们以前的节目也说过，到底什么东西是真的？那是这个食物呢，还是你认为它是什么？你如果一个吃素的人，你既然说是吃素，又故意要把素菜做成肉样，那你这不是自欺欺人是什么呢？
哎，这里面是不是透出一种中国人的智慧啊？都可以说智慧、哎。据说其他国家的佛教徒没有这种做法的。
哎，这就是我所说的，为什么要提出来这样子？你要说他是智慧也可以，你说他是愚昧，我也不反
对。
对
啊，我就这个智慧，如果我们书面的话要打个引号，就是说，
嘿，那这个东西呢，哎，是很多其他地方没有的。但是呢，逐渐发展出来的。哎，当初法利赛人还有现在犹太人的拉比告诉你说什么可做，什么不可做，就是这么样子发展下来的。
是吗？一步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对，当他们碰见
最后已经是面目全非的。
哦，他们规矩可多了，洗手怎么洗，对吧？吃饭怎么吃？电话怎么接？哎，他们有一种电话叫做安息日电话，这是真的，这是真事儿，不是假事儿。你知道什么叫做安息日电话？因为圣经既然没有电话，安息日可不可以接电话就成了一个很值得争议、很值得讨论的问题，对不对？你如果可以接电话，那你接到什么地步呢？对吧？那你如果不能接电话，那有一些人他需要接电话的，比如说你如果是一个医生，你能说我不接电话吗？
对啊，这个紧急状态下你非接不可。
对啊，那紧急状态下你这个犹太人的医生都不给犹太人看病，这也不行啊。所以他们就发明了一种安息日电话。这个安息日电话呢，就是比如说你现在打进来五个电话，五个电话，比如说白天你现在是一个犹太人的医生，今天是安息日，你不能做工，你不应该接电话，大致上来讲，但是呢你又需要接电话，所以有一种特别的电话给你啊。这个电话是这样子的，到底数目多少我不知道了，每五个电话你才会听见一次
啊，这样的。
哎，这个叫做安息日电话。
那么不，这是同样五个电话呢，还是说不同的五个电话？
就像电台打电话来说，哎，就像这个我们的友台，他们会说第几位打电话来的听友，你会中奖，是这个意思。你就试吧，你这头安息了，那头可忙了，对吧？
对。
这个病人他真的是疾病呢，那他就只有发动亲朋好友帮他一起打电话了。
对呀，
看中奖率高一点。
所以还是有个全变的问题。我们中文里面有个词汇叫做全变，对不对？
这些事情在圣经里面很简单的话就把它弄清楚了。这个叫做良心的污秽。你心里面不干净，你心里面觉得说，哎呀，这件事情不行，对不对？可是你就需要想一个办法来哄一哄自己的良心，好像这个问题解决了。
对呀。
可是这个问题实际上解决没有，一点都没有解决。你安息了没有？你越是这样你越不安息，对不对？你要吃素你就吃素，你就欢欢喜喜高高兴兴快快乐的去吃素。
对呀，这个没有问题。
对，你既然要吃素又想吃荤， 再把素菜做成荤，再吃到肚子里，告诉你连味道都像荤菜。
嗯嗯。
可是打底了，你又知道它是豆腐渣做的。所以这个就是你知道它有多麻烦
的。对，实际上这个问题还是涉及到说戒律的问题，就是怎么样来认识这个戒律。我记得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前面讨论过一个很重要的一句话，就是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
哎呀，这个白剑，你要是没有事先看过圣经，那你真是讲话像主耶稣，因为后来主耶稣正是拿这句话出来啊。
啊，真的，后面还有这句话，
十二章第七节啊。
哎呀，我真的还没有认真看呢，但是我只记得我们前面已经讨论过这句话了。
哎、高啊，这个就是高啊。
谢谢谢谢，桌上读了一点圣经。
因为不懂的人或者初信的人或者还在这个律法底下的人最喜欢问的就是说，基督徒可不可以做这个，基督徒做那个算不算犯罪。
嗯嗯，对
啊，这当然不是这个奸淫掳掠这一类的事情，而是说啊，比如说基督徒可不可以看电影，基督徒可不可以美容这类的东西
所以就是说这个戒律就是说对于每一个遵守戒律的人到底有个什么样的意义，对不对？这是我们要搞清楚的。
哎，基督徒不是一群遵守戒律的人。
我知道我们现在讲的是犹太人跟讲的佛教徒
哎，是啊，那个就因为为什么基督需要来，因为人是活在诫命底下，这个诫命是神替我们写出来的良心，然后我们自己又加了很多很多的东西啊。就算你把这些诫命都做到了，对你是一无所成啊。
对
呀，对不对？它并不增加你什么，而且你正当这样遵守的时候，就证明了你是有罪的。
对啊，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你就说安息日你到底要不要接电话，万一有人生疾病了你怎么办？
是吗？
自己在给自己找麻烦嘛。
哎，
那或者说你证明你的良心还是有罪的，你良心上有污秽的嘛，对不对？
哦，我们以前也讲过啊，这个良心呢，实际上是诫命是写出来的良心，那良心是什么？哎，其实就是我们屋子里的火警铃啊。
嗯，
没有烟它不会响的。
对，
他想了之后你已经来不及了，想了证明什么？屋子里失火了，冒烟了，你会想去守戒命，你会想说哎呀我的良心过不去，所以我转个弯让我的良心可以过去，让我可以安息，让我可以睡觉，这证明了你是什么？你是有罪的。
对，
并且你会不断的去遵守这个戒命，证实你怎么样仍然活在罪里。
嗯，对，
一个真正无罪的人或者不在戒命底下的人啊，他行事为人虽然带着清洁的良心，可是绝对不是以律法性的良心来作为他的标准。
嗯嗯，
因为圣经里面有一句话，他说若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对小孩来讲，你看那个小娃娃很可爱，对不对？他打你一巴掌你都觉得很可爱。
嗯，对，
为什么？因为他并不是出于良心决定说可以打或者不可以打，可以拿或者不可以拿，对不对？你要知道主耶稣要我们回到婴孩的样式啊，其中有一个意义呢，就是说呢，你不是一个活在律法底下的人。
嗯，对，
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那当然一讲到这里，听众朋友的问题马上就来，那是不是什么都可以做，犯罪的事情杀人放火都可以做？那当然不是嘛。
哎，我觉得会这样问问题，刚刚开始信主的时候，或者还没有真正信主的，经常会问这种问题。
哎，你别说，现在有很多很多的基督徒是非常非常守律法的基督徒。我们的节目已经这件事情提出来批判好几次了啊，一定要穿什么衣服，对不对？或者一定不可以看电视，这样的基督徒叫做对的基督徒，对不对？那你弄了半天，你又活在这个律法底下了。你不能问一个问题说，哎，杀人放火什么事都可以做吗？一个人良心不清洁才会问这样的问题，你知道吗？你光知道什么叫做犯罪的禁止犯罪的良心，你不知道什么叫做清洁的良心，与神来往的良心，侍奉神的良心。那个良心是比律法大的，不是一种禁止性的良心，而是自由的良心。
对，
当然我们不应该在这个问题里面转太多啊，因为这些东西不是用一个思辨啊可以来解清楚的，你讲多了人家还以为我们在谈禅宗呢，是吧？
对，
它是怎么回事呢？是你心里面在神面前的一个状况，是你得救的时候一个状况，你一下子轻松了，你这个轻松不但是从罪里边得到赦免，而且你是从律法底下从良心底下得到释放。当你这样得到释放的时候，你的良心会醒过来，有一个新的良心，这个新的良心让你觉得 你在神面前是干净的。
嗯，对。
这个良心和以前那个律法性的良心不一样。这件事情啊，听众朋友，你得经历了你才知道。什么是律法性的良心呢？就是说，哦，我们从懂事以后就开始晓得了，哎，不可以偷东西，不可以抢东西，对不对？哎，不可以骗人。然后你逐渐逐渐做习惯了，小谎撒大谎，大谎撒完天大谎，这个就习惯了，没事了，你的良心就开始麻木了，对不对？那我们一信主以后啊，哎，罪得赦免，基督徒有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就是我们良心得到洁净。这个得到的洁净的良心呢，一方面它有一些很敏锐的感觉啊，一方面我们知道我们回到神面前，神接纳了我了。你看基督徒是很矛盾的，你怎么可以说自己是罪人，你又这样来到神的面前，好像你不是罪人。
那这个实际上我们作为基督徒的基本的道理，就是说主耶稣基督到来已经把我们的罪都给赦免。
他这个不可能是一个道理，他必须是一个基本的经历。你看这个很奇怪，他说他是罪人，而且信主越久越说自己是罪人。哎，他越来到神面前呢、啊，这个那个，怎么这么肉麻？好像，那你不是说你是罪人吗？你怎么又来到神面前这样？那就是因为我们的良心得到洁净。这个所谓得到的洁净，就是说我在神面前已经不在律法底下，不是照着一个可拿不可拿、可行不可行、这样做那样做哪一个才对、哪个算犯罪，不是在这样的条例之下活在神面前了。神已经不这样来判断我们了，我们也应当不再这样来判断自己。所以圣经的话就说我们是儿子，儿女在家中是自由的，奴仆在家中是不自由的。什么是奴仆？律法底下、规矩底下叫奴仆。
所以蒙哥刚才讲的时候，这个不是道理，是一种经历。我觉得这个表达的非常准确的，就是我们这样说、说的很玄，对不对？
对，实际上是一点都不玄。
对，但是这个东西必须靠一种个人的一种经历才有这种体会。
就是的，因为它有一个关系在那里。像你天天回家吃饭，你会不会觉得不好意思？你不会，为什么？因为这有一个实际在那里嘛，你不会叫你儿子天天到别人家去吃饭。
对呀、
啊，这不对的。那你说不对在什么地方？他也说不出来。
嗯，
哪怕是那个人盛情难却，说你天天来吃绝对没关系，你还是吃不下去。
嗯，为什
么？你跟他没那个关系嘛。这个关系就胜过了一切的良心，胜过了一切的律法。
嗯嗯，对
啊。这个我们没办法再讲下去，但是我想听众朋友大致如果还没听迷糊的话，听懂了，那我们还是回到圣经里，用圣经来讲这些事情比较清楚，看主耶稣说什么啊。
嗯，对。
这个法利赛人就挑了一件事情，门徒经过麦地掐了麦穗起来，搓了搓，显然需要搓搓，因为上面有芒。我听二山子讲的，我不知道他听谁讲，说他这么一搓就像打麦子一样。
不过这个圣经上没有说搓了搓，这都是蒙哥加上去的。
那你要是吃过麦穗，你看过麦子，你就知道你非搓不行啊。那上面
那我前面已经讲了，我看到他们吃要搓一搓，
就是得搓一搓的，对吧？
嗯，麦穗有麦芒，麦芒，蒙哥知道吗？
啊、我听二山子讲，他说这么一搓呢，就法利赛人就说那是做工了，对吧？这是真是假我不知道了。总之他们在这边挑刺儿，那主耶稣就对他们说了。主耶稣这一说啊，那就相当相当有典故啊。他给他们讲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第二件呢，第五节，再者律法上所记的，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你们没有念过吗？
一个是经上，一个是律法，这指的是同一个事吗？
同一个事情啊，同一个事情，都是圣经啊。他问他们的意思就是说，你们没有读过圣经吗？这些话难道你们没有读吗？
嗯，
他们当然读了，只是读的时候没读懂。两件事情呢，都有一个根源啊。主耶稣在劝告这些法利赛人，也讲给门徒听了，就是说你怎么面对这些反对的声音，同时你自己心里面到底怎么看这些事情呢？你都必须回到神的话里面去。
对啊，我正好想指出这一点，就是说我们在前面他跟魔鬼在这对话的时候，他也都是用圣经的话来对付，对不对？
哎，所以听众朋友，尤其你要是还没信主，我真是感谢主，你能够听世外桃源一直听下来，因为我们到底在说什么，我们在和大家一起交通啊，和大家一起谈怎么读圣经。那你当然你没有圣经赶快打电话来啊，或者参加我们的福音营，我们会有圣经给您啊。
最近圣经送的怎么样？
持续大概平均呢一两个礼拜总是需要送出这么几本啊，送出这么一两本大概是有的啊，因为不是我自己在寄， 对，感谢主啦。但是现在有人因为我们的节目得到圣经就是好处，但是你得了圣经还要明白怎么读圣经，那怎么读圣经呢？到底怎么读才是对的呢？啊，这个神学家说这样，那个牧师说那样，哎，听众朋友还是一样，要读圣经，要明白怎么读圣经，其实圣经里边的榜样是最重要。你不要从这个世界上找榜样，也不要找蒙哥做榜样啊。你找主耶稣做榜样吗？主耶稣就是特别教我们怎么读圣经。你光把新约里面主耶稣怎么解释旧约圣经挑出来，保证你大开眼界，琳琅满目。这里也是一样，他从两段圣经里面挑出事情来。第一段呢，是从圣经的历史书里边挑出一段。第二个呢，是从圣经的律法书里边挑出一段啊。先跟听众朋友解释解释，这个旧约圣经啊，涵盖的时间很长很长啊。除了从创世开始啊，尤其是从犹太人的祖先亚伯拉罕开始记，那一直记到以色列人出埃及，摩西带他们出了埃及，在旷野中，哎，神颁下十诫，加上许许多多其他的诫命、法则、条例，教导他们怎么搭会幕，到摩西死。那大致来讲，在大部分的时候，这前面这一部分呢，叫做律法书啊。我们有一个专有的名词，叫做摩西五经。那这里面除了啊，比如说我们礼拜四和小贝在讲那些创世纪里面的人物，那些历史之外呢，还有很大的一部分呢，是神直接颁给以色列人的命令，告诉他们怎么与神来往，告诉他们神将来要做的事情是什么，都藏在里边了啊。但这里面的东西非常丰富，可是也有一些相当硬的东西，你不容易吞下去的。比如说主耶稣在这里举的第二个例子，他说在这律法上所记的，就是指着那五本书里面所记的，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你们没有念过吗？
哎，那这句话需要解释一下，什么叫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
简单的说，既然安息日有许多的事情不能做，那么安息日到底干什么呢？在这些律法书里边的确告诉老百姓说安息日应当干什么，要纪念耶和华，是拿来纪念神，来思想神。其实这里面还有别的意思，我们再说啊，这是最基本字面上的意思。因为神安息了，所以你需要安息啊。但是安息又有别的规矩，比如说做祭司的他需要献祭，他那一天他需要，
对不对？
哎，他需要杀牛宰羊啊，
对啊，那
他需要做饼啊，这下他不是做起工来了吗？
嗯，对。
明明是安息日，神却吩咐祭司在会幕里面，在圣殿里面要做这些事情。
嗯，
所以主耶稣就说了，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你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他就不可能不犯安息日，因为他要帮助老百姓来到神的面前，对不对？在安息日，如果人的罪在神面前需要得到赦免，如果神立下一些规矩告诉以色列人怎么来到他的面前，那安息日的时候这些事情要不要做？就好像我们刚才讲那个医生安息日的时候要不要治病。
对呀、啊，
是一样的。那
就是说在安息日这一天肯定的有人在这做这些基本的事情。
对对对对对，那这些基本的事情是交给祭司做的。如果这个祭司不是在殿里面做，不是在会幕里面做，不是在神面前做，那他一定被算为犯安息日，也就是说有罪。
对，
那可是既然神的话又明明的吩咐他们这样做，可见得神不算他们为有罪，所以主耶稣就把这个观念直接讲出来。再者，律法上所记的，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
嗯，对的。
要知道他若不是祭司在圣殿里做这些事情，老百姓啊在自己所住的地方连火都不能生，更不要说杀牛宰羊做饼了、啊、那凡是做工的必被致死。哎，你没念过这个话吗？你没念过这个律法吗？对不对？他说
问题是他们念过，但是他们不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因为主耶稣基督在他们眼中的身份是他们不是很清楚的。
哎，而且就像你刚才讲了，他说我喜爱怜悯，不喜爱祭祀，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了。基督徒直到今天还常常在这件事情上犯错，而世界最喜欢攻击我们的也就是在这一个点上，什么呢？无罪的当作有罪的，神不算为有罪， 你偏偏还在那算来算去，要问说有没有罪。这个还是世界的旧习惯，因为这个世界啊，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根本不干他的事。他们因为不明白，却很喜欢拿来攻击啊。
对，
回到刚才所讲的，那为什么祭司在殿里面犯了安息日却不算为有罪呢？那是因为祭司，是因为安息日，还是因为殿呢？主耶稣这里给我们的解释是，那是因为那个殿。所以就像你刚才讲的，这些老百姓啊不明白主耶稣的身份，于是主耶稣呢就进一步的启示他自己的身份。我们节目开头的时候说过了，在这个阶段呢，主除了要我们认识世界的反对势力以及怎么对付那个反对势力之外呢，他也要我们更进一步的认识他是谁。那这两件事其实就是一体的两面，你唯有更认识基督才能够胜过世界了。他直接告诉这些法利赛人说，我告诉你们，在这里有一人指他自己比殿还大。门徒跟随主就好像祭司在殿里面一样，你只要在这个殿里面，那些律法那些条例啊是用不上的，是 do not apply。
现在这殿里就表示这个他是神给他这样一个权柄来做这些事。
我们再拿刚才回家吃饭的例子来讲好了，你的儿子回到你家干什么都可以。
对呀、啊，
同样的事情他不能在别人家干，为什么？是因为你爸爸，是因为你妈妈，还是因为这是他的家？这三者当然都有关系，但是最重要的在这里，这是他的家。
哎，完全不一样。对，是的，这个比喻还是非常贴切。
对对，
我觉得
这个家非常非常的大，主耶稣说那个殿是如此的大，以至于啊超过了安息日的条例，超过了你的良心，超过了可做不可做。那这里有一个人比殿更大，你明白不明白什么是殿啊？就是神悦纳人的地方。
对，
因为祭物把人的罪除掉的地方，这个叫做殿。什么叫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呢？我们上个礼拜的节目才刚刚讲过啊，约拿祷告的时候，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就达到你的面前了。
嗯嗯，
无论他在什么地方，无论他离开神有多远，只要他能够进到这个殿，那他跟神之间一切的问题就都过去了。
对，
更没有所谓饿了我掐个麦穗这件事情可不可以，更没有这样的讲究。所以严格的讲起来，我们在说什么，这段圣经对我们有什么实际的价值呢？需要知道基督徒啊吃饭的时候没祷告是不是犯罪？
这个问题
礼拜天大家都去聚会，你没去聚会算不算犯罪？你天天读圣经固然很好啊，可是你今天要是没读圣经，你算不算犯罪？你拿你的良心怎么办？这个不管是 personal 魔鬼还是世界上的魔鬼，马上就开始指责你了。
对呀、啊，问你蒙哥，你这样一说，你到底是替教会在做宣传，还是替教会在做反宣传呢？
哎，这个就看你了。我喜爱延续，不喜爱祭祀。
嗯嗯。
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这话的意思啊，主耶稣劝我们，你自己去揣摩。基督徒要成长，你必须走到这个地方，必须对我们今天所讨论的这些事情有一个根本上的揣摩。
对、啊、
根本上的
明白。在这有经常每次在特别是星期五的时候都叫大家去教会来查经啊，
对，
现在又在说你不来也可以。当然我知道什么意思的，这话要说更明白一点，对不对？
这个话一针见血。就这意思。到底什么是基督徒？跟主在一起叫做基督徒，跟从他的人不但是罪得到了赦免的一批人，更是主不算为有罪的一批人，这个叫做基督徒，是不是？
对，
你没有十一奉献，请问你是不是犯罪？我知道很多传道人这样讲，但是我真的请大家回到圣经里面看，什么是基督徒？到底信主是怎么回事？跟随主是怎么回事？请您自己心里面好好的揣摩。我不会直接把我的标准跟你讲，因为一讲出来就变成你的律法了，对不对？五周的时候你可以有一周不去做礼拜，可不可以？这样好不好？这样不是面面俱到吗？哎，你别说啊，我们今天还有真不少有这样的师傅。
有的时候一个月缺一次。
有一个漫画，这个死亡的天使到了一个人的办公室要接他走，你知道那个人跟他说什么吗？
怎么说？
他说不行啊，我今年还有两个礼拜的病假还没请来。 还没用完了。你知道在美国有的人上班呢，有的懒人上班，他真是这样，他一年呢，他真病假病大病小病啊，他不但要把他的休假用完，国定假日用完，他要把他的许可的病假用到一天不剩，这样的人你碰过没有？
哎，我没碰到过，但听说过。
嘿，我们还真碰过。
真的。
对，这气死你。
啊，那他万一前面病假用完了，他真的来病了怎么办？
那再说嘛，尤其到了年底了。
嗯嗯。
对吧？那这件事嘛，一样的嘛。他认为他良心很平安，因为这是我应得的，在美国最会讲这个东西。You're right, 对吧？That's your right. 你请病假是你的权利，那个权利跟占便宜呢是一线之隔，他就不管了。可是他的良心就是没有起作用，而且就算起作用的话呢，他是在律法之下起作用的一种良心，那个不是真良心呢。一个真正的良心是什么？喜爱连续，不喜爱祭司。一个真正的良心是与主同行，站在神这边的。因为连续，我可以一年所有的假都放弃，对不对？对我来说，我不觉得吃亏，这个叫做良心，这个叫做自由的良心。
对啊，蒙哥，你看在世外桃源，一天不缺，
一天我没缺过，说二三子缺了一周，这可以给我们找大麻烦了。
二三子缺了一周，什么时候缺的？
前个礼拜不是播错他的节目吗？
啊，这个意思，嗯嗯。
他这个收音机的节目少了一个，网上就少了一个了。
对啊，我发现网上少一个，但是收音机我都没听。
你这个网上少了一个呢，我中文解释了，又一个听众朋友用英文来信再问一次，我再用英文解释一次。
因为这个二三子去抗震救灾去了是吧？
不是，你就知道我们其他同工多么吃味儿，对吧？嗯小贝也不错，小贝缺席马上有人来问了，说怎么最近都没有听到小贝的声音呢？
嗯，
对吧？
好呀，我白建子一次不缺，这个没人关心一下
就是了。
下次我也缺两周四个，有没有人？
蒙哥一次不缺，白建一次不缺，没人关心一下。因为什么？
是不是有点这种嫌疑啊？一直要求了别人来跟你捧捧场啊，什么这种嫌疑、啊？
不是，白建就是高山仰止。白建现在虽然信主时间不长，可是已经喜爱连续了。你要知道，喜爱连续包括很多个人的牺牲在里边呢。这个时间你必须准备好，你必须来上节目，是不是？
嗯嗯，
可是你为什么上节目？不是因为祭祀，而是因为连续。我以前很早以前跟大家举过一个例子，就是传道人常常讲的，妈妈给孩子扇呐、啊，天气热，妈妈扇孩子，扇了半天，孩子说，哎，我的汗都到哪儿去？妈妈说，都到我身上来了。所谓连续是人与人之间的事情。门徒饿了，跟着主走过麦地，掐了麦穗吃，主在那里都没有定罪他，人在旁边就定罪。
对，
哎哎，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基督徒第一件要交账的是主，你必须受洗，要不然你不知道什么叫做清洁的良心，你不会有一个这种回家吃饭的良心。哎，我觉得这个可以做成名言。毛主席不是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吗？嗯、
对呀、啊。
哎，我们应该把它改一改，信主就是回家吃饭，这样可不可以？
不是，我们在世外桃源，沈光的格言啊，很多很多，什么时候我们再专门整理一下？对啊，你说二三子的不用说、啊，蒙哥啊、小贝啊，经常嘴巴里蹦出很多的这个。
小贝那个解经书要是出来，就会变成禁书的了。
禁书。
但这个信主就是回家吃饭，其实这件事情，哎，这话还真有点道理。我越听越
不是，这前面已经讲过了。实际上我们在圣经里这些话都找得到，你不是回到店里吗？
是啊，哎，你回到
自己家吗？家里不是要吃饭吗、
哎？回到天父的面前是百无禁忌的，因为你不是回家来犯罪，这里边根本没有所说的偷与抢，你明白这意思吗？
对。
这天国一切都是你的，神给我们的产业是何等的丰盛，全部都是天父为你预备的，你怎么偷怎么抢，你呼吸空气不算偷，晒太阳不算抢，是不是？
嗯，
你来到天父的面前，这本身本来你这个人，尤其当我们灵魂得救之后，我们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之后，那时候你才知道这个救恩的宝贵。你不但知道这个救恩的宝贵，你还会发现神所创造的人，神所创造的你呀、啊，是何等的尊贵。
对呀、
啊，主耶稣来的时候，圣经形容他，在他里边呢，这个世界的王是没有势力的，在他里面呢是全然善良的。那什么叫做我们要与造我们的主相似？我们见主的时候也是这样。当你脱离了这个取死的身体的时候，圣经的话讲，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你才知道你那个得救的灵魂呢，那真是干净。 神要照着你这个灵魂给你一个什么天上的身体，那不再是一个取死的身体。因此你在天父的家中，你在天国里面根本就没有所谓的犯罪，根本没有所谓的抢啊偷啊你的我的，一切都是上帝为你预备的。你到了一个国家公园，有没有人跟你讲说，哎，那个瀑布你不可以看啊，那个是毛主席的别墅，不行，对吧？连看一眼都不行，没这样的规矩，是不是？一切都是天父为你预备的。因此人在神面前呢，讲到底是什么？是自由的。一个人来到神面前，他认为他找到神，他找到佛，他守了律法，光光你守这些诫命，单单你认为你还需要再做什么，良心才不会定罪，就证明你仍然活在罪里。
对啊，你就活得非常的累，
非常非常的累。因为你每天花时间干什么？祭祀。那我们以前也讲过，祭祀是为了自己，连续是为了别人。你跟神之间的问题解决了，因此你非常非常的轻省啊。这是为什么主耶稣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这两段话是连下来的。怎么个轻省法？你不用担心在神面前的祭祀了，你已经完全为神所悦纳，因为耶稣基督的关系。你所需要注意的是继续的跟随他，继续的认识他。好了，那我们今天才把这个问题稍微讲了一点点，而且绕了个大圈。
我觉得我们今天走得蛮快的。
这段话很难明白啊，因为第一，他从这个律法里面讲到祭祀安息日在殿里面忙来忙去啊，这个是神所规定的，也就是神所不算为有罪的，你干嘛算为有罪？
对。
那我现在呢，比那个殿更大啊。还有一段呢，它是从历史书里面举出来的典故啊。那这个东西呢，就得花点时间去讲，这个得下周我们专门。
所以我们还得回头再来研究一下。
那世外桃源不回头，这节目怎么做起来？
好的。
那好了，白剑，咱们今天又该下台了。
哎，好。
听众朋友，您要是还没有报名福音营的，请您赶快报名啊！因为我们现在呢，我们发现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很多的福音朋友弟兄姐妹，他希望一家人能够住在一起，那我们会尽量给你安排啊。
对，
这个无论是房间也好，或者是通铺也好，都是有空调的啊。我们会这样子，万一这个旅馆性的房间不够啊，
嗯
啊，你如果是好朋友，你可以两家一起住，因为一个 motel 的房间呢，至少可以住六个人。
对，
那、六个大人
里面是有一个 queen size 的床，
嗯，
然后有两个上下两层的床，
上下铺的床 ，OK。
对，应该住六个人没问题。如果
对，你要是好朋友的话，可以挤挤啊。那么还有呢，这个通铺呢，我们可能会有一个妈妈通铺，就是有很多的妈妈，你可以带着你自己的小孩在里面住。啊，一群妈妈跟一群小孩，万一我们这个房间不够的话，但是无论如何，希望你能够早点报名，这样我们比较知道怎么安排。
应当我们还是有空间嘛，对吧？
有啊，尤其这个通铺还有很多的空间。你报名了。你应该现在已经收到我们发给你的 email 或者收到我们的电话，因为我们聚会的时间表啊、地图啊都已经出来了啊。五月中到七月初呢，其实非常非常的短，其实只有一个月的时间，多一点点而已。
对，应该多一点点。
听众朋友，希望你能够把握机会，赶快报名。那到时候呢，我们可以在这个福音营里面好好的大家坐在一起谈一谈。那白剑，我们今天节目就做到这里啦。
哎，好，
下一周。啊，我们回来继续把这段圣经给他讲清楚，试着讲清楚。
好的，我都还好好再研究一下，
再研究一下，对对。
对，给蒙哥提点问题。
好的，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99之阳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我愿做那星星发光来照。